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还有更多的朋友呢非常喜欢收听湛山法语的节目，尤其啊是听到湛山法语里头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心里更是法喜充满。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记得上一个星期呢，师父您谈到了《金刚经》里头我们的一些疑问，那么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就为我们谈谈《地藏经》的问题好吗？
好的。
那么地藏经啊对于每一位佛弟子来说呢都是不陌生的，为什么地藏经对佛弟子来说是这么重要啊？
因为地藏王菩萨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菩萨，特别是呢这个地藏经呢是佛教里面的一部孝经。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也很重视这个孝道，我们修行主要以坐禅啊念佛啊，但是呢修行之外呢另外的一种复行道就是比较形象，我们要孝敬父母啊，那么你才能够在修学佛法里面更加的圆满。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有三部孝经，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再三强调要孝敬父母的重要性。那么第一部经呢就是依兰盆经，第二部经呢就是父母恩正难报经，那么第三部经呢就是地藏经。特别是呢在地藏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详尽，要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解孝敬父母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凡是佛教徒呢特别是大乘佛法的弟子啊，每个人都会听过地藏经，也会读地藏经，也会受持地藏经。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高僧大德，就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出家以前呢他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后来呢他就放下了这个食物出家修行。那么他每逢生日的时候呢就会诵地藏经。那么人家问他说，师父啊你为什么每逢这个生日的时候要诵地藏经？他说呢我生日的时候呢就是我的母难日，因为有我的母亲，所以呢我才能够到这个世间来。那么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呢，母亲是很受苦的，我在庆祝生日的同时呢我要感恩感谢的父母，所以呢我要送这个地藏经把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所以呢每逢生日的时候呢一定要送这个地藏经。因此呢这个地藏经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部孝经。第二呢就是地藏经里面的它的中心思想就在讲因果报应，讲到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有讲到天堂啊，有讲到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天堂地狱呢从哪里而来呢？都是从我们的心性而来。我们心善良呢我们就在天上，我们心做坏事了，将来的果报就会在地狱里面。天堂地狱没有谁叫你去，而是你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会得到那种果报。这个因果报应啊在我们佛教的道理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佛教的整个教育的特色就是讲因果。那么这个因果呢不但是讲这一生的因果，同时呢讲三世因果，过去的生、这一生还有下一生。 还有讲到报应的时候呢，要讲到三十报。第一种报应呢，就是啊相报，就是这一生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应的结果。比如例子，像你对人家好啊，有善心，有慈悲心，那你这一生当中呢，广结善缘，那么好的人对你很好，很明显的看到做好事就有这个好报。但是呢，有时候呢，你做善事，这一生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说第二种报就是生报，就是你这一生做善事，你不一定这一生看到这个果报，你要等到下一生，因为这一生的因缘还没有成熟。好，你这个修善的种子有了，但是没有修善的环境条件因缘，所以呢可能要等到下一生啊，所以叫生报。第二种报应就是生报。第三种报应就是后报。所以后报呢，就是你做善事或者是做恶事，这一生这一世你看不到结果，下一生也看不到这个结果，要再等到无量劫以后啊，十生、一千生、一万生以后，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叫后报。佛教里面讲这个因果报应，因果有过去、现在、未来，报应呢有这个相报、有生报、有后报的不同。我们对因果应该要有信心，要相信因果，就是时间的不同，总会有报应的。所以呢，我们起心动念呢、讲话、做什么事情呢，不要乱讲。我们起心动念呢，要想到怎么样去利乐有情，要对大家好，不要有害人之心，心里面要有这个慈悲心。我们讲话呢，也不要去伤人家，去得罪人家啊，我们要口吐莲花，讲话的时候要像莲花那样风香，人家听了也要很舒服，得到利益。我们做事情呢，也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幸福快乐建立到人家痛苦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要有一个慈悲心，广结一切善缘。所以明白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平常在做事啊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这个社会啊，好跟坏呢，跟我们人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安定这个社会，希望世界和平，那么要重新开始。所以呢，这个心呢是万法之根本。另外呢，在《地藏经》里面，为什么佛教徒好多人都会诵念，也会依教奉行来修？就是《地藏经》里面还讲到临终的关怀，就是一个人有生就有死，那么死之前呢，会有种种的这个病态，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按照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好多种考验。第一呢，就是本来你是很健康的人，突然呢生病了，你有痛苦。那么痛苦的时候呢，又面对死亡，死亡又到哪里去呢？你心里面没有准备，心里面很不踏实，我不知道会到哪里去。另外一种情况呢，临终的时候呢，有好多冤亲债主来跟你讨债，这个时候呢也很痛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你舍不得你的爱人、亲人、亲戚、朋友，还有你的这个财产、名望，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就考验你的智慧。好多人临终的时候死不瞑目啊，死的时候眼睛很大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办法接受现实，他放不下，他看不开。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我们要看透生死。我们在生的时候呢，就要匹配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印光大师呢，在他的修行的地方贴一个死字，常常在警告他自己，我有一天我会死，死的时候呢，我要怎么样死。所以我们好多修学佛法的人呢，临终的时候呢，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死，然后死的时候很安详。为什么呢？他在没有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有一个心理准备，他知道有生就有死，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会有恐惧。然后他也相信临终的时候呢，只要我保持正念，心里面念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可以妄扬放下，一心念佛，然后想到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花开降佛， 在那边可以听闻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说法，能够供那个好多的知上善人机会一次啊。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得到法喜，所以他死的时候呢非常安详。所以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就需要对这种有恐惧的人、没有准备好的人，给他们关怀，给他们开示，给他们念佛。
刚才师父告诉我们，《地藏经》是一部孝经，同时呢，也讲到因果报应以及临终关怀的问题。但是很多朋友也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刚才师父说地藏王菩萨在佛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呢？
因为啊，这个在《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说，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在弥勒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的中间这一段时间，释迦牟尼佛把弘扬佛法、度化众生这个责任呢，就交给了地藏王菩萨。所以呢，地藏王菩萨呢，他的愿心很大，希望通过佛法来净化人心，来度化众生，希望大家离苦得乐。地藏王菩萨呢，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菩萨。好，我们通常呢，在这个寺庙里面呢，除了看到这个观音菩萨之外呢，就是有一种地藏王菩萨。我在前几年到日本去啊，日本人对这个地藏王菩萨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包括呢这个韩国啊，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学这个大乘佛法的，对这个地藏王菩萨都非常的敬仰。
师父，您说到地藏王菩萨这么的重要，那么请问他是不是大乘佛法中四大菩萨之一呢？
是的，因为这个地藏王菩萨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四大菩萨之一。大家都知道四大菩萨呢，就是文殊苏利菩萨、普贤菩萨，另外呢就是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成为四大菩萨。那么这个四大菩萨呢，他每一个菩萨呢都代表一个修行的法门。比个例子，像那个文殊苏利菩萨，他代表大智慧，就是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有了智慧呢，我们就知道，哎，人生旅途里面该怎么做，我们知进退，提得起，放得下。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修。那么这个普贤菩萨呢，就代表实践，就是要生活或者事业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去做，你才能够做得成功。我们生活是这样，事业是这样，我们修行也是一样，要跟普贤菩萨一样，骑着这个大象，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踏踏实实的生活，这样呢，将来才能够这一番事业。那么观音菩萨呢，他的修行法门是什么呢？就是慈悲。观音菩萨呢非常慈悲，千处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哪里需要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发现到哪里。虽然佛经里面观音菩萨有32应化身，他有时候化成一个出家人，有时候化成一个居士，有时候化成一个帝王，有时候化成一个女孩子啊。所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行深救苦，应以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观音菩萨本来是一种古佛，在佛经里面讲说，南无过去众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以前呢是众法明如来，那么为了度化我们众生，道驾慈航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苦海来度化我们。当我们有烦恼痛苦的时候，心里面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那么我们身心就可以得到清凉，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所以观音菩萨代表大慈悲。那么地藏王菩萨呢，他的法门是什么呢？地藏王菩萨修行法门就是大愿。一个人要立大志，发大愿，唯有大愿，那么你才有这种动力去做你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发来的这个愿很大，他说利未空，事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这个愿呢，一般人是很难发得起来的，但是呢，这个地藏王菩萨为了普度众生，所以说利未空，事不成佛，他要把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全部度化了，希望他们离苦得乐以后，那么他才成佛。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要把所有沉沦在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超度了以后，不受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到最后呢他才成佛。所以地藏王菩萨对我们众生呢，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呢，非常的关怀，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快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快乐，我们的痛苦呢，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痛苦。我们平常呢，都要很感恩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供地藏王菩萨。我们如果说能够按照刚才介绍的这四位菩萨修行法门去做，有智慧、有修行，去实践生活，又有慈悲心，又有愿力的话呢，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呢，一定会做一番事业。不管在世间法也好，持世间法也好呢，能够做一番事业出来。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读圣贤书，特别是读佛书啊。每逢我们读到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四大菩萨的悲心宏愿的这种修行法门的时候呢，就会启发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人很渺小。看到佛菩萨以后呢，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希望，给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坚强啊。所以我常常讲说，佛法就像生活中的一盏明灯，有了佛法以后，那么就变得有办法，对任何事情呢就不会消极。我们常常读佛经呢，就能够激发我们的积极性。
是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同时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佛教是非常重视孝道的。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和我们谈谈，到底怎么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大孝呢？
有一个地方叫极乐。 西方有极乐，极乐有弥陀，西愿有使命，皆因得安乐。有一位慈父叫弥陀，有一个地方叫极乐，西方有极乐。